那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？啊，下一页哈，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，一旦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在天上呢就有那个名字啊，我们的名字就会写在天上，耶稣的手里呢就有一个生命册。所有信徒的名字，真正重生得救的，他的名字就写在那一本生命册上面。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在上面呢？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在不在上面呢？那今天我们就来听神的话啊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，前面呢就是说耶稣他差遣了70个门徒，有的地方说72个哈，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到各个地方。在耶稣的前面他们先去传道，那这70个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？那他们就带着耶稣给他们的权柄，就走遍了他们要去的这些各城各乡，那就吃住在愿意接待他们的这些村庄里面，接待他们的人家里面，医治他们的病人，然后就传神的道。传什么呢？就是一句话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结果如何呢？这70个人去到不同的地方，2个2个啊，他们去，现在他们就回来报告了。他报告的内容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。我们看今天的大纲啊，第一个是要因名字记在天上欢喜，第二个成为真门徒的福气。好，要因名字记在天上欢喜，我来读一下17节到20节。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。那70个人传道回来了，他们是按照耶稣的指示去做的，而且有了特别神奇的经历啊，效果特别的好啊，超出他们的想象，他们高兴极了。他们回来说，哎呀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差遣12个门徒的时候是在第9章啊，第一节，差遣12个门徒的时候是说明了，给了他们有赶鬼的权柄。不过在差遣这70个门徒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在10章第9节只说到给他们医病的能力，但是实际发生的效果呢比预期的要好，把鬼也赶出去了，所以他们带着惊人的成绩回来了。哦，他们发现啊，所有这些不得了的成绩都是什么？都是靠着耶稣的名号成就的。鬼一听到耶稣的名号就被制服了，所以呢他们就欢喜快乐溢于言表，就这样回来了。当门徒真正的开始为耶稣做工的时候，他们就能经历到神的能力，这确实是一件极好的事情。但是呢这个事情有时候会被误解，也可能会被滥用，所以呢当他们回来以后，耶稣就要给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这个功课第一就要知道，这个能力是来自耶稣的名。他们出去传道，给人医病，给人赶鬼，他们经历到的这种能力跟做工的果效，都是因为耶稣的名字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经历过没有呢？我是在温尼伯哈，第一次，我第一次经历到耶稣的名字所带来的大能，那个是大概是20年以前了，在温尼伯啊，这是夏天，那是刚信主不久，我还在做中医，那家里头有时候会有留学生来，我就给他们义务的看病啊，就在一个夏天的中午，很热啊，一个女生啊，她就来我家啊来看病，那看病的过程中我就跟她聊，就传福音给她。那就在讲的过程中，哎，我突然就感觉到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冷啊？突然一下，一股寒气就把我包围了，一下就好像掉在了冰窖里一样，我觉得我都快被冻僵了，冻到这个嘴都已经僵掉，好像要说不出话来一样。突然一下就是特别的冷啊， 我一看这个女生呢，她的神色也不对了，她那个时候眼睛就发直，好像她就是好像不在状态了，我马上意识到有邪灵啊，有邪灵，我赶快呢，这个时候就停下来啊，我不知道，我都忘了我是在跟她传福音还是在跟她看病，我就赶快停下来，大声的呼喊说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驱赶你，你赶快离开，离开我们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你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女生，离开我，离开我的家。我就这样的呼喊哈、然后呢，我就想起来就是唱我们来教会给这个学的歌哈，就唱一首关于十字架的歌啊，我想起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哈，很快呢就慢慢的缓过来了。哎，那个女生呢，她也恢复正常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告别哈，她就回去了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哈。后来第二天呢，她就回来呢，她就告诉我，她说当晚呢，她做了一个梦哈，她就梦到有一个很凶的一个鬼哈，就是在梦中就进到她的家，她就拿起一个碗，好像要把他赶出去，就向门口砸啊！他想进来把他赶出去。那这个鬼就说：“哎，就是说，我原来住在这儿的，你现在你把我赶出去了哈，以后我还要来找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但是那个鬼就走了啊，他就来跟我说这个事情哈。我后来我就知道呢，原来他的家从小就是拜偶像的。他爸爸妈妈呢，从小就把那个他给过继给某一个偶像了，目的是想让他平安，但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邪灵就住在他的身上了。但是当时我给他看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。那么我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，这个属灵征战就打响了，他身上那个邪灵不愿意他听福音，不愿意让他得救，所以呢，他就出来搅扰，那个寒气就是这样来的。虽然我眼睛看不见，我感觉到了，把我都冻僵了，大夏天的，那是第一次，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这个是第一次有了亲身的经历，我就感觉到耶稣的名字有大能啊，有大能啊，太厉害了，真的能把魔鬼赶出去哈、以后呢，就在侍奉当中就经历了好多次啊，这样的，就是赶鬼的经历，就是奉耶稣的名。把鬼赶出去，就让我就是无往不胜的，真是越来越有信心。这个是因为耶稣名字的大能，魔鬼一听就怕得要死，就让他们离开，他们就离开。你斥责他，命令他，你让他走，他就离开了。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害怕。一旦我们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害怕，我们就呼喊耶稣的名字，奉耶稣的名驱赶那个邪恶的势力，他就离开了啊！只要奉耶稣的名，就能把鬼赶出去。耶稣听到这些门徒他们回来报告有这样的好消息哈，他高兴不高兴啊？耶稣高兴啊，当然高兴啊！耶稣训练门徒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耶稣是谁嘛。现在呢，这些门徒有了一点点的实战的经验之后，他还要让他的门徒来进一步的认识他，来观看整个的战局啊。我们看十八句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”耶稣的这个看见呢，是一个预言性的看见，预言性的一个看见。就是撒旦好像闪电一样，非常迅速的让人惊讶的从天上跌落下来。因为耶稣这个时候在干什么？他正在怎么样离开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啊，他要在那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就在复活那一刻啊，死亡就被打败了。那到末了的时候呢，撒旦就全盘的彻底垮台。这件事情是神计划好了的事情，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实施当中。耶稣走向耶路撒冷，那这个目标就是为了这个实现这个目标的。 前两周那个前段时间美国在选总统是吧？我们大家都在观看，是不是？都在观看。哎呀，一开始，都说不好到底谁会赢呢？啊，就说不好哈、啊。直到到了要最后了，我们才能看出来谁会赢，是吧？但是耶稣呢，他让门徒进到那个司令部里面，从天堂的那个角度来观看整个的战局。上帝跟撒旦啊，在一个较量的一个大图画展现在那个大屏幕上，大家发挥想象力啊。撒旦已经从天上的那个宝座，那个最高的那个位置上跌落下来了，啊，已经跌落下来了。现在他呢处于一个挣扎当中啊，他在跌下来的时候，他还有点余波，他还在搞破坏啊，他不满足他的这个失败。在最后结局来临之前，他还在搞一些破坏，但是呢，最后的结局已经定了，已经看见了，撒旦的统治已经被彻底的推翻了。他最终的失败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就彻底的完成了。那这些门徒呢，他们被差到各城各乡去传道的时候呢，这个只是第一次，他们第一次冲进战场，就像我当时第一次一样。啊，他们这是被差派去的，我那个是被迫的，不知道哈、啊，会发生这个情况。门徒是第一次冲进战场，啊，刚刚从各个战壕里面回来，啊，他们有了第一次的这个肉搏战的经历，在各样的小规模的这种啊冲突当中啊，他们打败了魔鬼。啊，这70个门徒回来报告呢，啊，回来报告他们的成功呢。这个就是撒旦整个的这个军队全军覆没的一个序幕。耶稣就用一道闪电来形容撒旦的失败。你看这个闪电啊，它是从上到下很迅速的，一条长而有力的这个闪电分成几条这样的下来，当它下来，它再也不可能回去了，再也不可能回到起点了。耶稣在这里他的这个看见啊，就是给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得胜的一个预告。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啊，就是耶稣说，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就是说，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撒旦他就被打败了，他就受审判，他就被打败了。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撒旦就被打败了。那因着耶稣的复活啊，这个死最终被打败了。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整个一章讲的都是复活，这个耶稣的复活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，就是死。那撒旦呢，也从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当中他被彻底的击退了。在以弗所书2章，啊，第一节这样说：你们死在犯罪罪恶当中，啊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这个死呢，是代表灵魂的死亡，啊，是不认识神、不顺服神，代表灵魂的死亡。当我们作恶、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代表我们灵魂的死亡。当我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活过来了，我们的灵魂就活过来了。我们也看到这个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我们看到撒旦每天向我们的那些伎俩啊，那些阴谋都被击破了，因为我们是穿戴了神所赐的属灵军装。那撒旦也因着福音能够传遍，而最终要被击退。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？就是当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，啊，这个，末期就是撒旦的这个最终的垮台的时候，啊，他就到了啊。那撒旦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他被全部的打败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。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得胜啊，是全面的，是彻底的，是完全的。而且耶稣的预告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得胜是确确实实的了。 这个战局啊已经都定了。十九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。门徒他们经历到这个，就是因为耶稣的得胜。那他现在他们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是有权柄的，你们是有权柄，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。蛇和蝎子是什么？以色列人一听就知道，因为他们曾经在旷野生活了40年。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说旷野有火蛇有蝎子，那是最毒的东西，他们的身体受伤害就是从这两个很毒的毒性的这个动物来的。后来呢，犹太人呢就把蛇蝎跟撒旦联系起来，就代表邪灵，代表黑暗的势力，伤害人的这个黑暗的势力。耶稣说他已经给了我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呢？我们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权柄？你比如说你作为家长，你怎么知道你有做家长的权柄？就你在你管孩子的时候啊。那这里说我们有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就是你在用的时候。那基督徒是有能力胜过一切仇敌的，而且绝对是安全的。这里说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，它是三个否定在里面，通常都是双重否定已经很厉害了，它却是三个否定。先是说 nothing， 就是说没有什么啊，然后说两个不会都放在一起，就相当强的一个语气告诉我们，你们绝对是安全的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啊，不但是能得胜，而且非常的安全。那这里就说到有两个意思哈，两个字面的意思，关于这个蛇跟蝎子。它第一个方面呢是字面的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威胁跟伤害，但是神如果要继续使用我们的话，他一定会保守我们那脱离这些的威胁跟伤害。就好像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记载的保罗，他去传福音，他去罗马的时候不是遇到沉船吗？他活过来了。那后来上了岸以后呢，到一个岛上呢，又被毒蛇咬了，大家以为必死无疑，那个蛇啊，但是呢，他却没事儿。我们也可能以前也听过，就是台湾有个吴勇长老啊，他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但是当他年轻的时候，大概30岁的时候，他就是。肝癌啊，晚期，一打开以后，手术一打开就都扩散了，就完全没有办法就缝起来哈，但是他就自己就好了啊，自己好了，那后来他的这个血压呢就一直不正常，他的这个血压差一般都是要40嘛，是吧？那他呢都是只有10几，那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说是我们的血压计错了，他换了好几个血压计，好多人来看都是一样的。他说你怎么能活呢？你怎么可以活呢？这个数据说你不能活，这个医学上说你也不能活，但是神让他活着，他一直活到年老，一直为主做工，直到完成他的任务，神才接他回天家。无论蛇和蝎子对人的伤害有多大都不怕，因为神会保守我们，神会保守，神如果若是继续要使用我们，他一定会保护我们脱离一切的威胁跟伤害。神也给了我们践踏蛇跟蝎子的能力，尽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的威胁存在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践踏在脚下。践踏在脚下是什么？瞧不起他，轻蔑的对待他。我们一个凡是有真正生命的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神的手里掌管的，不在医生的手里，不在科学的手里，是在神的手里掌管的。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神都要管的，都是出于神的旨意，而且呢有神的眷顾。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哈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去试探神不要去试探神，我们不要冲动，不要鲁莽不要把自己这个放在一个危险当中，来试试那个蛇跟蝎子能不能咬我啊。我们不能试探神。当年主耶稣 撒旦试探他，让他从殿顶上跳下来的时候，他拒绝，从殿顶跳下来。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意义呢，就是属灵的意义啊。刚才说到身体层面的，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呢，就是邪灵，就是黑暗的势力。那个邪灵的势力很大的，它伤害我们的心灵啊，我们的情绪啊，这好像眼睛看不见，但实实在在是伤害我们。但是神的能力比那个更大。当门徒在跟邪灵征战的时候呢，这里告诉我们是绝对安全的。绝对安全的。那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身体的保守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灵魂得到神的保守。主耶稣呢曾经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耶稣说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。保罗呢，他在离世之前他很有确据，他说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。所以真正的信徒是很有安全感的人。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怎么把践踏蛇和蝎子的这个权柄使用出来，怎么用出来？弟兄姐妹，我问问你们你现在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？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上瘾，那当然是不好的那种上瘾。这个上瘾就是你不做你不行你就没有办法停下来，你也知道不好，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停下来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被黑暗的势力给捆住了，被他制服了，被他捆住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你要记得我们是有权柄的，那你拿出来用啊。你知道这那个瘾是什么吗？你把那个名字说出来，你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上瘾的恶习给除掉。你有这个权柄吗？耶稣的名是有大能的，你呼喊耶稣的名除掉，那说除掉就除掉了，是不是？那之后呢，你就开始过新的生活，因为他被除掉了。你操练一下这个需要练的，这就是我们属灵的那个肌肉这个动作是应该做得出来的。为什么无力呢？是因为没有练。你越练呢就越有能力可能一下还不行，但是要多操练一下，多操练一下你就有信心了。另外呢，在人际关系中是一样的，比如说这个婚姻当中夫妻有隔阂了，彼此不能互相信任了这个就是什么呢？黑暗的势力进来了，他来搞破坏。那你要怎么做呢？如果夫妻之间你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在破坏你们的关系，那个毒根是什么东西他在那个毒根可能长了好多年了，已经是长成一个毒瘤了，在你的家里的关系当中天天散发着毒气，伤害着全家人，拔不掉呀，扯不走啊，好像就是已经成了你们家的一个生活方式了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因为我们有权柄，为什么不用呢？我们有权柄的，现在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把这个毒根，毁坏我们婚姻互相信任的这个毒根，给他连根拔起来，给他丢掉，给他除去。他除掉没有？除掉了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能力除掉的。我们除不掉，我们觉得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了，好多事情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，没有办法了。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把这个毒根连根拔起来，把它除掉。因为耶稣的名大有能力，说除掉就除掉了。只要你信是得着的，你就必得着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。只要你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活在信心里的， 我们活在信心里的，你要把你信的活出来，你的权柄就用出来。我们就是用信心来运用哈、啊。这个蝎子的毒性啊，蛇的毒性很大，但是耶稣的能力更大。奉耶稣的名把这个恶除掉，就是除掉了。当你做了这样的祷告和宣告之后呢，你就要按着他已经被除掉了那样的来生活啊，不要再回到过去，好像又在被他的辖制了啊。你已经奉耶稣的名把他除掉了，他就除掉了。你就要活在一个新的生活状态里面，就是你已经胜过他了，他已经没有了，你已经把他赶走了，他已经被践踏了。你要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生活。如果是有怀疑再来呢，你再来啊，你再宣告，再用权柄，再打他一次，再赶他一次，再践踏一次，哎，你就这样的哈，越来越有信心啊，他就越来越弱，最后就消失了。所以呢，咱们是有权柄的，弟兄姐妹要拿出来用啊。信心要操练，信心要操练。好，第二十节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这是说呢，门徒不要因为他们的能力而欢喜，这赶鬼的能力很大啊，不要因为这个赶鬼的能力，有赶鬼的能力而欢喜，而要因得着了救恩，把名记录在天上，就是你有真正的救恩，你要因你有真正的救恩而欢喜。这个鬼服了你们是耶稣的能力，而不是人的能力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在侍奉当中成功啊，不是最重要的，有救恩才是最重要的啊。那你会问，那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就是他那他很有能力，他能赶鬼，但是他却没有救恩呢？哎，我们来看这一段哈，马太福音7:21-23啊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并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哦，这是好大的警惕啊，弟兄姐妹，许多人可能呢很能干哦，他讲道啊，啊传福音啊，赶鬼啊，哎，他用耶稣的名字啊做了很多属灵的工作呀，但是呢并不等于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呀。有可能呢啊，可能是出于自己天然的热心啊，啊，或者天然的这个爱好，也有可能呢是出于嫉妒跟纷争啊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就说到，他传福音他是因为嫉妒跟纷争。在这个里地方就提醒我们哈，做事能干，做事成功啊，不能代表里面真实的生命。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，我们到底重生没有啊？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跟神连在一起的？神看重的是那个属灵的生命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对神有一个顺服的心。如果一个不愿意顺服的，跟神没有一个生命关系的，这样的人他怎么能进天国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光看外表这个工作的啊这个果效啊，或者是不是热心啊，是不是忙碌啊，啊，是不是劳累呀、啊？来代替我们对神旨意的一个顺服哈。啊，这异端邪教是很热心的，他们很努力的来扩张他们的势力啊，像全能神啊，都很猖狂的。现在在各个教会哈、啊，都能听见啊，他们在那里搞活动啊，来迷惑我们的信徒啊。还有耶和华见证人呢、啊、摩门教啊，还有现在起来的这种新纪元运动啊等等哈、啊、好，这个呢就是异端新天地哈、啊、异端新天地，这就是在上个礼拜三的美国的新岛日报上面，他很猖狂啊，他头版他把这个广告他买下来，他刊登广告，就是说呢 他们这个什么西安宣教中心已经训练了有数十万的学员，现在结业了，然后要派到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宣教。他这样的哈，这样的来刊登广告啊，就是要来展示他们的实力跟他们的果效。他们是不承认三位一体的啊，他们也不承认耶稣是神的。他们传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传的是撒旦的信息啊，是作恶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要特别小心，不是看果效，看他能不能赶鬼，看他能不能行异能，而是看什么，他真的有没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里面，是不是重生的，他的生命是不是跟神连接起来结圣灵果子的。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做工有果效啊，但是不能单单看果效。果效怎么样呢？那是神的事情，神管我们要的是什么，是忠心跟良善。还有一对韩国的宣教士夫妇哈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他们在东北，他们在东北的一个地方，一个比较小一点，比较落后一点的一个地方啊，到那儿一去呢，一待就是十几年。夫妇两个啊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去了啊，努力的传福音，但是呢却没有人信，十多年过去了都没有人信啊。在这十多年当中呢，他们有三个孩子陆续的就出生了，两个女儿啊是双胞胎，那个儿子呢是老三，他是是老三啊，就是三个孩子。就是那个小儿子啊，十岁那一年，他家的附近呢，他们住在大学附近，大学呢刚刚修好的跑道上在跑步。那个时候的中国的那个大学啊在搞合并是吧，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在几个大学合在一起，这样呢力量就增强了啊。那个时候他们就修了一个很漂亮的很高级的那个运动场，哎，那个小儿子呢就跑到那个运动场去跑步，好好的啊，跑着跑着就倒下，就离开了，就离世了。很奇怪，没有外伤，看好好的没有外伤，一个十岁的小朋友摔跤很平常嘛，运动场那么好的运动场，摔下去，哎，去检查没有外伤也没有内伤，怎么都查不出死因来。哎，当天呢有一位外地的一个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他认识这一家人，他就很奇怪做了一个梦啊，哎，他怎么就在梦里梦到了这个男孩子啊，就看到这个男孩子在玻璃海上。那基督徒一听就知道，在启示录里面玻璃海是什么地方啊，是神宝座前的吗？哎，就相信了这个孩子啊，他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啊，就后来就办理这个孩子的丧事哈。就当这个孩子走了以后，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学校的老师、邻居、社区里面认识他们的人，以及经历过这些事情的，比如说殡仪馆的员工，都信主了。一下子，一个教会啊，就在当地被建立起来了。因着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这父母一家人在当地十多年的耕耘，默默的十多年没有果效，但接着这样一个事情，一个教会在东北那个落后的地方就被建立起来了。所以这个他的妈妈就写了一本书吧，叫做《小小宣教士春熙》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愿意相信他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如果今天在座的你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对你的爱，你愿意接受他，你就能得救。我们去比利时建立教会也是一样的，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呢我们只要忠心，我们只要良善，把神的福音传出去，这个果效是神的。我们只管我们忠心跟良善的把自己有的摆上啊。 如果我们侍奉果效好呢，好也不能夸口，夸口的呢只能是指着主夸口。我们得救的人不能为自己任何的长处来夸口，而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来夸口。这个是在天上有生命册上的人，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啊。在启示录的21章27节哈，这样说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去，就是进入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啊，就是说只有得救的人才能够进去，才能够永远的跟神同在。所以呢，这个能力啊不是最重要的，做工的果效也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救了没有啊，最要紧的就是要得救。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快乐。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呢，是我们信主的人的福气就是耶稣拯救我们，而且给了我们有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，没有仇敌能害我们，而且保证我们绝对安全，而且怎么样，我们的名字是记在天上。那第二个，我们来看成为真门徒的福气还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哈，它就分成三个了。第一个福气呢，就是对真理有属灵的悟性。我们看21节，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耶稣因圣灵感动，他就欢乐啊，他这个欢乐是很大的、很深的，因为是出于圣灵的，出于内心的那个信心的确据所发出来的欢乐啊。70个门徒回来报告好消息啊，他们用耶稣的能力赶鬼成功了，那耶稣就为这些事来欢乐。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，他拯救我们，给我们权柄来践踏蛇和蝎子，而且保护我们绝对安全，又把我们的名记在天上，就这些事儿。耶稣为这些事高兴啊，这就是刚才耶稣告诉他们的真理。弟兄姐妹，最要紧的知识就是这些知识，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这些知识，没有其他的知识能跟认识神的知识来相比了。那这里说神把这些知识向那些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，那聪明通达人又是谁呢？就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啊，那些很自夸、很骄傲、很自满，依靠自己的聪明和知识来判断事情的对错和解决问题的人，其实就是以自己为神的人啊，不愿意相信神的，就是这样的人。那耶稣所责备的呢，不是聪明通达的本身，而是呢因着自己有知识、有聪明而骄傲的人啊。那前面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的门徒所传的福音的那些格拉逊呐、博塞大呀、还有加百农啊这些地方的人呢，就是这样。那神把这些事儿呢向婴孩显出来，婴孩又是谁呢？婴孩是谁？就是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啊，顺服的和信靠的人，就是对神有一颗谦卑的心啊，就像小孩子对自己的父亲那样啊，那样的相信自己的父亲，专一的依靠自己的父亲哈。那这些门徒就是婴孩啊，我们是不是婴孩呢？啊，神是向世上的婴孩来显明这些事情。那耶稣大大的欢喜，因为这是神的美意，神的这个奥秘啊，他有主权来选择向谁隐藏，向谁显明。那基督徒的福气呢，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啊，能够享受到神会赐给我们悟性，把他的奥秘给我们显明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？以前读圣经你读不懂的，虽然是字儿啊，是字儿，不管是中文英文，你能够把字儿都读出来，但不知道你读的是啥，不明白的。有的时候你来讲道，你坐在那里你就要睡觉，听不懂，不知道在说啥，听不明白啊，听不明白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当你信主了以后， 你邀请耶稣进到你的里面之后啊，你发现你有个改变，也就是你能明白了，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样，哎，你懂了，哎，开窍了，哎，你明白了，转过弯来了，以一个崭新的眼光来看自己，看神，看这个世界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那福气之二呢，就是认识神和他的独生子。22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这段话呢，就是两个意思，就是只有神和他的儿子，他们彼此知道对方是谁。哇，他们这个关系是非常奥秘的，是非常排他的，非常奥秘的。只有神和他的儿子知道对方是谁，还有就是指向某些人，显明神是谁。只有神的儿子完全的知道神，也只有神，也就是父，完全知道子是谁。因为神是灵啊，不是人的肉眼可以看见的，它是另外的一种存在的形式。如果神想要，如果人想要知道属灵事情的话，神必须要向那个人显明，他才能知道。只有耶稣知道神是谁，但是他要选择一些人来向他们显明。谁是蒙拣选有福气来知道这些奥秘的呢？就是那些谦卑的，心里真的是愿意想要去寻找神的，而且确实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是这儿所说的像婴孩一般的人，那就能够领受神的启示。啊，这里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这句话跟那个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里面是一样的啊。在那里呢，耶稣宣布说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宇宙当中，基督的位置是最高的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上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上，他有主权，基督正在统管着一切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眼睛看得见吗？基督掌管万有，他的主权统管一切，你的肉眼看得见吗？啊，今天如果哪个国家的总统就职，啊，他上任，你的眼睛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我们的肉眼是看得到，但是基督正在统管万有，这个不是我们人的肉眼可以看见的。如果能够看见的话，耶稣就不会被拒绝了。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年代，他被拒绝。耶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被拒绝嘛，撒玛利亚人都不接待他嘛，他自己的城都不信他嘛，就是因为肉眼看不见。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，如果你肉眼能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的是钱的能力，看见是人脉的能力啊，看见是学历的能力，看见是工作什么什么能力，是不是？我们能看得见那个在宇宙的最高的位置上掌权的耶稣的能力吗？我们的肉眼看不到，如果看得到，我们现在的人不会拒绝他了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一天终于会来的，啊！每个眼睛都能够用肉眼看得到他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，就这样说：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。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的，真实的。阿们。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一定能够看见他，所有的人用肉眼都能看见到他的那个权柄，掌管万有的权柄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的权柄。但那个时候再看见他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呀。那个时候就是审判，所以全地上呢，没有信主的人，那个时候都是大哀哭、大后悔。哎呀，为什么当初不信呢？真的是有耶稣基督啊，为什么就不信呢？但是已经晚了。那我们做门徒的福气是什么？就是在今生，我们的眼睛打开了，我们能够看见神和耶稣基督和救主，我们能够认识他。 耶稣之所以欢乐哈、啊，他说这个话是非常欢乐的。他说这个话欢乐的那个心是什么呢？哦，就是门徒通过赶鬼的方式认识到了他，认识到他的名有多么的大能。那么作为唯一认识神的人，唯一认识父的人呢，就能够向他们来启示天父的本质是什么。啊，这个是能够认识神和他的独生子是我们的福气啊。福气之三呢，就是我们有悟性能认识神全备的启示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，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。哎，这一段话哈、啊、是耶稣在私下里给门徒说的。究竟先知跟君王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里讲到我们有超越先知跟君王的福气，那么他们到底是要看见要听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七十个门徒从外面带着得胜的这个消息回来了，这个消息就是什么呢？神的国摧毁了撒旦的国，啊，这些呢就是古代的先知跟君王，他们梦寐难求的，他们想看都看不到的。因为这些七十个门徒，他们到处宣传的是什么？神的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他们传的是这个信息。然后呢，跟着的是什么？是他们的医病跟赶鬼的神迹奇事，证明了他们所传的信息是什么？是天上的。啊，他们所传的耶稣就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。凡是能够听到这个信息的，眼睛能够看见的，就知道真的是神在掌权了，是神的国临近了。那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。那先知呢？过去的许多先知只能预告说，哦，将来是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将来是有这种权柄存在，是会看到这样的情况的。啊，就说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等救主来了以后，那个瞎眼的能够看见，啊，那个被压制的他能够得自由，那是预告。那现在呢，因着他们传福音，因着医病赶鬼，这个神的全能就彰显出来了，他走到哪里这个能力就彰显出来，这个得胜就在哪里。当神的权柄一到啊，这个撒旦的势力就退去了。能够看到的，能够听到的，就是有福的呀。这个神已经把全啊，就是全备的救恩已经都全部启示了。当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全备的救恩就已经启示给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国度有没有降到我们的身上？有没有降到我们家里面？有没有降到我们的周围呢？我们是有权柄的，我们要把这个得胜的啊，这个使用出来，得胜的这个信心哈、啊，要把它建立起来。那来总结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啊？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？我们一想到福气，我们会想到，哎呀，我过得很舒服啊。我们从国内移民过来打拼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呢安居乐业了，是吧？孩子也好像也蛮好，也长大了啊。我们就夏天呢就是种菜，春天种菜，及夏天呢就是旅游啊。秋天呢我们扫树叶，冬天呢我们去滑雪等等哈、啊、就是我们就是过得就是好像蛮舒服蛮自在的哈、啊、那家庭幸福啊，儿女成功啊，身体也健康啊，比别人过得好啊，这个就是福气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回国哈、啊、也给亲戚朋友看，哎呀，你看我们就是蛮有福气的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作为基督门徒的真福气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得到了救恩呢，耶稣拯救我们啊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他拯救我们，看顾我们，而且赐给我们权柄来胜过仇敌。我们有这个权柄啊，这是只有得救恩的人才有，而钱是买不来的啊。我们有这个权柄来胜过仇敌，而且呢在各样的 征战中他保守我们绝对的安全，而且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。我们还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，看得懂圣经，听得懂讲道，能明白神的心意，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，也知道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带不走的。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能认识父神跟耶稣。马上圣诞节要来了，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但是世界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。就是所以你年复一年的圣诞节都是一个机会，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了，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全备的启示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必定要再来，那一天越来越近。只有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，那一天我们才能够跟耶稣一起回到天上。那么这些福气也是今生我们在世上我们得救的人拥有的，只有名字记录在天上的人才拥有的福气。弟兄姐妹，你有吗？你的名字记在天上吗？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救恩呢，这是我们最宝贝的，我们心里欢乐的就是这个，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得到救恩，也因着得到救恩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福气。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紧紧地跟你相连，运用你给我们的权柄，给我们的信心，来过那得胜的生活，也帮助我们能够走出去，把这个救人的福音能够传遍天下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